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欢喜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敬拜你，让你的那位将一切好处赐过给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父亲。因此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，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，求主都赐福我们在地上的父亲，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我们美好的榜样，将你的恩典来到是透过他们来到是赐过给我们。我们为今天的敬拜我们献上感恩，求主继续的引导我们，让我们今天的敬拜能够讨你的喜悦。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天上的父亲，请你向我们讲说话。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来到查考，来到领受箴言二十三章给我们的教导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十节经文，那么多就是二十六节至到第三十五节。这里是讲到两种的罪，我们怎样胜过这两种很严重的罪呢？就是这个的肉体的引诱、情欲的罪和酒精所带来的罪。我们请大家先听我读完这一段的经文。第二十六节说，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然后第二十七节开始，其实应该加一个呢，因为。因为。因为原来的文字都有这个因为的。为什么要将心给我？为什么要你眼目喜悦我的道路呢？因为有这两种罪，很严重地成为我们的试探和引诱。二十七节说，其女是深坑，外女是窄井。他埋伏好像强盗，他使人中有多有奸诈的。谁有祸患，谁有忧愁，谁有争斗，谁有哀叹，谁无故受伤，谁眼目红赤，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，酒发红在杯中闪烁，你不可观看。虽然下咽舒畅，终究是咬你如蛇，刺你如毒蛇。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，你心必发出怪谋的话。你必像躺在海中，或像卧在桅杆上。你必说，人打我，我却未受伤；人鞭打我，我竟不觉得。我几时清醒，我仍去寻酒。这道圣经的设计呢，就是说首先我们要记得第十六节。其实二十六节是说我们听，我们如何胜过情欲的罪，如何胜过酒精那种的祸害，就是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神，走神与我们走的道路。这个是胜过任何罪和罪的试探引诱最彻底的做法，亦都是教导我们一种的预防胜于治疗。二十六节教导我们向上走一条委身于神、敬畏神的道路。然后讲到有两条道路是我们的生命走下坡走到灭亡的道路的，就是情欲的道路，就是这个酒精的道路。我们怎样能够避免这两条的道路呢？就是当我们走神的道路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是明显不过的，是不是？那两条道路充满危险，充满陷阱，周围都是火光红红的。如果我们在那两条路上怎样保护自己都很艰难的，唯一我们能够逃避这两条路的危险就是走神的道路。这个是明显不过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先来看第二十六节，这里说，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。我儿是父亲对儿子所讲的说话，对 父亲对儿子的呼吁。这个父亲圣经说是代表神，在家中来管教儿女的，代表神的父亲给我们的呼吁，亦都是神给我们的呼吁。我儿这个呼吁呢是两方面，第一方面是这里说呢，要将你的心给我，将心归我。将心归我意思就是放下你的主权，你不要再自把自为，不要走自己的道路，不要自以为是，要走我的道路，要将你的心给过我。心是代表我们生命最中心的地方，这个心也是代表思想，意思就是让神管理你的生命，将你的生命交托给神， 委身于这位的神，委身于天上的父亲，然后好像保罗提醒我们的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思想思想基督的思想，用神的思想成为我们的思想，用神所喜好的成为我们的喜好，好像主耶稣所宣称，我常以我常作父所喜悦的事，这样就是将心归过给神。父亲说将心归我，为什么呢？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，这个第二个的呼吁是有关系的，你将心归我，要听我的教导，我所教导你要走人生的道路呢，你要听，要看，要去喜欢他。但这里我的你的眼也要喜悦我的道路，这个喜悦也都可以翻译做呢，细心的去观察我的道路。其实在这里我相信两个意思都有的，两个意思都有。当你将你的生命委托给我的时候，神会对我们说，你就要走我为你预备的道路，有喜悦我的道路，就是父亲所教导的道路，就是神的道路，你要细心来到观察这一条路。这个的观察原来的用词就是用来讲到一个打仗的时候的堡垒，夜晚黑惊住敌人来到进攻的时候，就有一个高处的守卫，这个守卫就很专注地看看周围有什么敌人忽然间出现，所以他要很小心去观察每一块地图，每一个的情况，是这样细心的去观察我的道路。我的道路是哪个的道路呢？就是我所教导你的道路。但是不单止这样，我的道路就是我作为父亲的，我所走紧的这条道路，我的人生价值观，我的人生目标，我的处事为人，你看我所做的，你看我走紧哪条路，细心观察，你看何等的喜乐，何等的平安，甚至在患难的里面都有喜乐的，那条的道路。基督徒的人生不免有逆境，不免有困难，但保罗告诉我们，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，所以我们不会被任何逆境任何困难所胜，在逆境困难里面我们依靠神，仍然似乎忧愁却是常常的快乐的。你细心观察我所走的这条路，我们怎样胜过罪恶呢？就是当我们将生命委身于主，然后走神为我们安排的道路的时候，但这里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你要喜悦我的道路，不单止观察，还要 喜爱，只是观察不足够的，要加上喜悦。为什么呢？当个年轻人信主之后，他放下很多我们跟他说你不应该造的罪中之乐，譬如一个年轻人信主之后，我们要告诉他听，以前你成日去蒲网吧，不要再去了，那些卡拉 OK 的地方不要再去了，更加不要去那些狂野派对那一处，不要再去马场赌马了，不要再去赌波了，那他乖乖地听你的说话，那没去那些地方，坐在家那处没事做，很快脆他要回去旧时那种罪中之乐的里面。所以你告诉他，你不做这些，你做其他事，做什么？敬虔爱神，回教会敬拜神，回去成长班那处，跟弟兄姊妹有团契的生活，跟弟兄姊妹一起去玩，不是说基督徒就只是敬拜，只是回教会，都可以有正当的娱乐，正当的那种消遣，是吗？不要再群迷以前的朋友，跟你信主的朋友一起去开心快乐，一起去敬拜神，一起侍奉神，一起派单张，一起去传福音。好了，你很容易告诉他走这条路，但我问你在哪处呢？当他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你不帮助他去享受走这条路那种快乐的时候，他很快脆，以前的生活更加好，又回到以前的生活里面去。我们应该也都敢胆相信 神要我们走的道路不是一条痛苦的道路，充满了喜乐、平安、满足的道路，是丰盛人生的道路。但今天我们的失败就是说，我们没错教那些信徒初信的人走那条路，但我们没有帮助他去喜欢这一条的道路，结果我们失败，我们原来很快就离开神。因为小时候你逼他回教会嘛，他又不享受到敬拜，他又不享受到成长班，他又享受不到全福音侍奉那种的快乐，他就离开神了。有时候回敬拜都很闷，回成长班很闷，这个借口来的，是个人的问题，是灵性的问题。一个人敬拜神很闷，是谁的问题呢？你来到是将荣耀颂赞归给神嘛，是你敬拜神嘛，说闷的是神，不是你。我们有没有诚心专一敬拜神？当你回成长班，我们觉得很沉闷的时候，主要不是成长班的问题，是我们的问题。我们有没有责任去学习喜欢走这条道路？当我们没有细察，当我们细察之后我们不能够去享受的时候，我们也都很容易离开神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栽培我们的儿女，栽培初信的人，我们不能够单单教他走那条敬虔向上的道路，委身于神的道路，我们更加要帮助他去享受这种属灵的快乐，敬畏神的快乐，这样我们才成功。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呢？原因就是说，罪恶充满了试探和引诱，罪有它开心快乐的一面，有罪中之乐这样东西。这个讲到两条路，两种罪，我们特别要逃避的。这两种罪有什么共同点呢？这个的情欲的罪和酒精有什么共同点呢？就是他们都是带来给我们有快乐的。原来神造人的时候造成我们里面有一个快乐的欲望，这个是正常的，是不是？神不是造人要我们在地上受苦的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造我们在这个地上为了要荣耀祂，而且是能够以神为乐的。但堕落犯罪之后，我们将本来神放在我们本性里面这些叫我们欢喜快乐的东西，将它扭曲了，它丑化了，它变成伤害我们的生命、伤害家庭、伤害社会的一些的东西。譬如这里讲到27、28节，讲到情欲的罪、情欲的试探引诱。首先我们要明白，当神起初造人的时候，神将性这件事放在人的本性里面，所以神做男做女，有男性有女性。这个性本来是圣洁的，是神给我们享用的，是美丽的一种东西。可惜堕落犯罪之后，我们将它扭曲了，变成污秽的，变成伤害我们生命的。求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明白到原来呢，神对于性来讲呢，不是一种呢我们需要避开，从来呢都不应该讲的一样东西。不是，在神创造的原初是好的事物来的。但这个都告诉我们，在堕落犯罪之后呢，这个的情欲的罪带来给我们很大的伤害。譬如在上一个世纪60年代开始呢，西方的社会就有一种所谓性开放、性革命的运动，即是以前呢对于性一切的禁戒呢，我们不用再受捆绑了，我们自由放纵，我们想怎样做就怎样做。19世纪的时候，没人敢公开讲到性的问题，但是到了20世纪，特别这个60年代之后呢，似乎人类呢除了性情欲这件事呢，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讲的。我们的传媒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释放自己去享受这些情欲，我们就会很快乐的了。 如果真的说话，香港已经是一个乐园，全世界已经是一个快活谷，但我们见不到这样的情况。所以西方的性革命之后，到了80年代、90年代，专家就说，喂，不行，原来这条路呢是一条灭亡的道路来的，原来这条路呢是一条绝路来的，不会真正带来给我们有快乐的，快点翻转头。但是当人类在情欲的罪里面走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，很难翻转头，是吗？在中国我们看到近来你去一些的书坊铺看下，充满了关于情欲的描写，关于情欲的罪，一夜情啊等等这些的描述啊，在网上面很多公开的讨论。所以有人就说呢，中国现在呢是开始紧西方上世纪60年代那种性革命。在今天的年代，为什么情欲性这件事呢成为这么多人他们的话题，这么多人去追求这件事呢，将它变成一种偶像来到追求。没有这件事不行的，没有这件事不快乐的，就是因为人离开神。当人离开神的时候，我们心灵空虚；当人离开神的时候，人生没有意义；当人离开神的时候，整个的宇宙万物呢在人看来都是没有意义的。在人极度的空虚的里面，他们要寻找一些的刺激来到是尝试满足他们心灵这种空虚，我尝试用性、用酒精来到是填补这个空间。但这条是绝路，不能够满足人真正那种满足。这里提到这个的情欲的罪带来什么的祸害呢？27节，妓女是深坑，深坑，特别旧约圣经讲这个下坑，落在坑里面，深坑里面是讲到落在灭亡、坟墓、死亡的里面。所以即是告诉我们，情欲的罪所带来的是一条灭亡的道路，肉体的灭亡。今天人类越走这条路的时候，越觉得带来死亡是什么？好几多人因为放纵自己的情欲的里面而造成很多生命那种的伤害，几多的疾病危害人的生命，是因为这种的罪所带来的。情欲的路是死路一条，因为人类觉察到这一方面，不单止这个灭亡、这个死亡是肉体的死亡，更加是心灵的死亡。那个基督徒信了主之后仍然走这条路的时候，慢慢他觉得回教会敬拜神、回成长班没味道，根本没有敬拜神、回成长班的欲望。在这样的情况里面，心灵会容易死去，更加是永远的死、永远的灭亡。未信的人当他们沉迷在这些的罪恶里面的时候，你叫他信耶稣越来越难，他越陷越深的时候，要回到神的面前越来越艰难，永远的死亡。妓女是深坑，外女是窄井，是很窄的陷阱，即是个口很窄，但是个底呢，入面个底是很阔的，所以你看到是这样斜下去的，这样斜下去一埲墙，你在个底那处爬上来呢是没可能的。这个窄井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你会受到严重的捆绑，你没办法能够脱离。情欲的罪叫我们泥足深陷，情欲的罪叫人不能够自拔。所以不要说个个都会，我试少少不怕，不可以自持。妓女是深坑，外女是窄井，还有什么的祸患呢？第18节说，他迷伏好像强盗，他躲在那棵树偷下边个呢，会是他的猎物。即是说随时呢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危险的，这种的罪魔鬼撒旦藉着这些罪潜伏在我们生命周围的地方，在那里偷住我们，几时有一个空隙他就进入去。他迷伏好像强盗， 强盗抢夺我们的东西，即是情欲的罪带来我们严重的损失，情欲的罪夺去我们的时间，情欲的罪夺去我们的金钱，情欲的罪夺去我们的婚姻，情欲的罪夺去我们的家庭，情欲的罪夺去我们的灵性，情欲的罪夺去我们的品格。他迷伏好像强盗，还有什么的祸患呢？这里说他使人中在人的中间多有奸诈，奸诈原来的意思是出卖，出卖朋友，出卖国家，是一种什么的罪呢？不忠的罪，情欲的罪带来不忠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彼此忠心，彼此忠诚，没有了忠诚，没有忠心，人互相猜疑，人互相践踏，没有忠心，不能够再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所以你话我哋听，他使人中多有奸诈，互相的出卖，互相的不忠。情欲的罪首先是对父母的不忠，因为父母不想你走这条路嘛，父母很难过的嘛，当你走这条路的时候。情欲的罪是对配偶的不忠，婚前性行为是对未来配偶的不忠，情欲的罪是对神的不忠，因为神不喜欢我们走这条道路。情欲的罪是对整个社会的不忠，是对整个文明的不忠，因为我们常常提醒，历史的研究告诉我们，几多过去的文明是因为对婚姻没有那种尊重，人放纵情欲，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文明失落的原因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情欲的罪就是这么严重的罪，但我们都要留意的呢，就是这里告诉我们有两种的人。二十七节，妓女是深坑，外女是窄净。妓女和这个的外女，这个对比带来我们什么一种的教导呢？妓女是没有结婚的，因为外女呢是那些结了婚但仍然有情欲的罪的人，即是告诉我们，无论你结了婚未结婚，都可以犯这些情欲上面的罪，都会受情欲的引诱。特别未结婚的人，我容易犯的就是所谓婚前性行为的罪，是吗？因为婚前性行为已经不当为一回事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我们不尊重婚姻，不当婚姻好像圣经所教导的是神圣的，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是一生之久的，我们不尊重神的真理，让我们看到婚姻那种的真实。婚外情的普遍在西方已经不在话下了，在香港呢，我们看到一样一样是盛行。我们先看看西方的社会，在美国一个教育水准比较低的地区，他们做了一个研究，发现十岁的小孩子，十岁小孩子中间有28%已经有婚前性行为，有性经验，而到13岁的时候呢，就76%是有这方面的问题，到了15岁的时候，100%这个地区的小孩子是有婚前性行为。15岁，这个是什么的社会呢？婚姻的神圣在哪处呢？香港最近都有一个调查和研究，香港的青少年中间65%赞同婚前性行为，这些人中间呢15%至20%相信多过一个性伴侣呢亦都是可接纳的。但个现实告诉我们听，我们要留意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在有婚前性行为的年轻人中间，80%的女性是希望同他们同对方是结婚的，80%的 女性希望同对方结婚，但只有12%嘅男性咧有婚前性行为系希望同对方结婚。喺呢个对比里边咧，我哋睇到系好等严重嘅一个问题，好多问题因此而出现，系咩？点解婚前性行为咁严重嘅罪呢？就是、因为圣经俾到我哋睇到嘅婚姻嘅定义。在婚姻的定义里面，圣经讲到两部分，是吗？一部分是婚约，然后是成全婚约的那个肉体的关系。譬如你跟人签约要做生意，讲明一人出50万，约签了你拿不到50万出来，那就没了个约了，是吗？同样的婚姻有了婚约，什么成全这个婚约以至有真正的婚姻呢？就是那个肉体关系。因为神设立婚姻的关系的时候告诉我们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个一体是肉体的关系主要。因此保罗可以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告诉我们，岂不知岂不知与妓女淫合的联合的就是与他成为一体。这个是圣经对婚姻的定义，这个都给我们看到婚前性行为那种的严重性。在神的眼光中，这个破坏了整个神所设计的神圣的婚姻，不单止是对未来配偶那种的不忠。因此我们在今天很多的教会、很多的宗派、很多团体呢推动真爱可等待，你今天的年轻人看到真爱应该等待。因为这个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到的婚姻观，妓女是深坑，外女是陷阱，结了婚的人一样同样容易会有这样的罪。婚外情我们看到亦都是极之严重的一种的情况。婚外情在今天的情况来讲呢，有几方面我们要留意的。第一方面，关于婚外情在今天的文化里面，在很多研究调查里面有几样东西我们要留意的。第一呢，就是说一半有婚外情的男士，三分之一有婚外情的女士，都不是因为他们对婚姻的不满意，即是说很多人他们跌在婚外情这种陷阱里面，不是因为对自己本身的婚姻不满意。如果他不满意，很多时候是一种藉口来的。对自己婚姻满意，为什么会有婚外情呢？所以调查说我们听，在这些有婚外情的中间，他们之所以有婚外情，是因为肉体的吸引，情欲的问题。第二样关于现代的婚外情呢，我们需要留意的，特别我们基督徒要留意的，就是有宗教信仰，信了耶稣就不等于对婚外情有更大的那种免疫的能力。哦，信了耶稣呢就都不会有这些罪的了，不可以这样相信。事实也都不是这样，反而呢可能更加容易都不定。因为有调查告诉我们，在一班信主之前犯淫乱的罪的人，同埋同时呢信了主之后又犯淫乱的罪，那究竟哪个时候容易点呢？未信主的时候犯淫乱的罪2%，信了主之后犯淫乱的罪呢5%。很多时候情欲的罪同埋呢个滥用药物呢又唔分得开嘅，所以佢哋同时调查埋呢滥用药物嘅情况，未信嘅时候5%，信咗主之后9%。圣经亦都老咗话俾我哋听，信咗耶稣嘅人呢唔係喺呢方面有特别比人更强，唔会受试探引诱嗰种嘅情况。大卫一个最好嘅例子，係咪？他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人，但是陷落在这么大情欲的罪里面。我们都不可以相信一个人呢他成熟了，他年纪越大的时候对这种罪呢就越能够避免，也都不是这样的情况。你看看所罗门到年纪大的时候他才犯严重的情欲的罪，他都是一位很有智慧的人， 第三方面，关于现代的婚外情，告诉我们听，男同女同样容易犯婚外情的罪，这个不是男士的专利，女士同样有这样的危机，有这样的危险。第四方面，我们要了解的就是有了婚外情的人，有过婚外情的人是容易离婚，容易有情绪困扰，对婚姻容易有失望。第五方面，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带来婚外情那种的化学作用呢，不能够长久的，短的是几个礼拜，长的呢是三年。原因很简单，这个只是情欲，只是感受上面的东西，情欲那种的吸引，那种的罗曼蒂克式的感觉，日久生情，日久会失情。所以圣经教导我们维持婚姻一生之久的，不能够单单用我们的感情，是用意志那种的爱，全人的爱，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死那种的爱，是付出的，是立志常常将最好的给过对方的那种的爱，这种从神而来的爱才能够真正维持婚姻一生之久。怎样胜过婚外情呢？怎样胜过情欲的罪，婚前性行为的罪呢？十六节那句话我们听，走神的道路，委身于神，神我愿意走你的道路，神求你保守我的生命，带领我走前面的道路，这个是胜过一切的罪，特别是情欲的罪，不义的法门。当我们喜爱敬拜神，当我们喜爱属灵的事情，真正以神为乐的时候，这一切终归完全我们不感觉到有什么好处，是吗？但是在实际上面还有几方面我们要彼此来提醒的。第一就是我们要刻意的去保护我们的婚姻，刻意保护我们的婚姻。原因就是大部分有婚外情的人呢，都不是刻意计划去对自己配偶不忠的，就因为不小心，没有刻意的去保护自己的婚姻。刻意保护自己的婚姻就是说，不要经常的同一个女同事或者同一个男同事长时间的性行为，不要经常这样做。你都不要经常的在办公室那次个走晒之后剩下你两个人，刻意的保护你的婚姻。要北上工作的时候带你的配偶一起去，经济上面可能有些的问题，但这个是值得的，刻意保护你的婚姻。第二方面呢，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在夫妇的相处上面呢，学习怎样互相欣赏，互相的肯定。为什么这个是重要的呢？因为在婚外情的人中间的调查告诉我们，大部分的人呢都是感觉到突然间有人对他欣赏，突然间有人对他的肯定，是他自己找不到的。人都需要人的欣赏，需要人的肯定。要回家的时候就被人低贬的时候，突然间外面有人欣赏他，有人肯定他的时候，他就很开心，一触即发。第三呢，学习我们中国人所谓的相敬如宾。因为我们都在这处提过呢，今天的调查不用调查我们都知道，一般人就是在外面跟人讲话很客气，但回到家呢就没有这种客气了，没有这种礼貌，跟家人讲说话特别粗鲁一点，不懂得互相的尊重，不懂得互相的尊敬。因为我们说呢，哦，熟不拘礼啦，大家这么熟了，老夫老妻了，但是国培理常常提醒我们说，做妻子的要经常为丈夫打扮得好看一点，做丈夫的我们相信呢也都要好像以前一样，怎样是有君子的风度， 结咗婚之后一样应该有呢种君子嘅风度，系咪？唔系互相嘅发泄，互相嘅诋毁，婚姻会容易出问题。第四方面咧，常常设计一啲开心快乐嘅时间，以免结咗婚之后感觉到啊好闷吓，冇咩乐趣，要去设计，要去追求。仲有咧，一齐敬拜神，一齐侍奉。这个是最彻底的。情欲的祸害，我而要将心归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当我们喜悦神的道路的时候，我们容易胜过这个罪。另外一条路呢，走往灭亡的路，是酒精的路。二十九节首先告诉我们酒精的祸害在哪处。酒精代表什么呢？快乐的感觉，人都应该有快乐感觉，是吧？但离开神的人，不能够以神为乐的人，因为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借酒消愁，他希望有个快乐的感觉。特别是后现代的文化，我们常常说是追求感觉的，而酒精往往能够给人有这种好的感觉，当然是短暂时间的。酒精带来什么祸害呢？二十九节用一连串的问题来到问我们，刺激我们，给我们知道谁有祸患。祸患是不妥当的东西，疾病，饮酒饮得多，医生告诉你会肝硬化，跟着癌症，口腔癌有这样的危机，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危机，你问你的医生，他告诉你，谁有祸患，谁有忧愁，谁有忧愁，酒带来忧愁啊，饮酒的人带来忧愁。有时我们以为呢，我看到忧愁，看到压力，屋企看到问题，工作看到问题，情绪不好，所以喝下酒舒缓一下，这个何等的错误。中国人老早告诉我们，借酒消愁愁更愁，那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要用酒精来帮助你舒畅一下，令你不忧愁，就好像什么呢？好像用火用油啊，用油去灭火一样。你咪试下用油去灭火，个情况更加恶劣，系咪？谁有争斗？争斗即系话酒带嚟暴力，饮酒之后失去人性，充满暴力。80%嘅家庭暴力系同酒精有关嘅，95%喺大学里面嘅暴力事件同酒精有关系嘅，52%强奸嘅案件同埋性侵犯嘅案件同酒精有关系嘅，68%嘅凶杀案同酒精有关系。谁有哀叹？哀叹意思就是怨言投诉。当一个人醉酒的时候，被酒精所占有的时候，婚姻里面充满了埋怨，家庭里面充满了投诉，同事中间充满了投诉。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没有精神做工，同事就埋怨你了，做不得好，同事又要做你那份。谁无故受伤？饮完酒之后企不得稳，是吧？容易跌倒，特别饮了酒之后不要揸车。政府常常告诉你，因为一半的车祸是跟酒精有关系的，即是我们少了，社会用少了一半的钱去医这些人，是吗？65%愚溺的人在海市浸死、河市浸死、湖市浸死的，因为酒精。65%谁眼目红赤？眼目红赤被人看到呢，成日眼红红，被人看到呢，成日醉醺醺，人家不尊重你， 睡眼冇遮空。呢系点样嚟嘅呢？三十节话我哋就算啊，流连饮酒，流连饮酒嘅意思就系话常常去饮酒，持续不断嘅饮酒嘅人，已经上咗酒瘾嘅人，就会带嚟呢上面二十九节所讲嘅呢啲咁嘅灾祸。就算啊，流连饮酒，常去寻酒调和酒的人，经常持续不绝嘅饮酒都唔够，去饮调和嘅酒，调和嘅酒就系、是。即是溝了第二些東西的，帶來更大刺激的調和的酒，持續不斷的。這裡告訴我們31、32節話呢，個問題就是說酒精有個一定在感官上面的刺激，感官上面的引誘。所以聖經特別提醒我們在感官上面的引誘，酒發紅，在杯中閃爍，你不可觀看，好睇又唔好呢？哇，幾有口感啊！要去嘗試一下。雖然下咽舒暢，飲嚟好舒服，有口感。中狗是咬你如蛇，刺你如毒蛇。酒精嘅問題就往往俾我哋有感官上邊嗰種嘅刺激。好快脆，所以賣酒的人很聰明，在酒店、啊、或者餐廳那裡擺著一瓶酒，擺酒有時你都未必喝的。所以現在很多時候的做法是怎樣呢？那裡有一張紙印得很漂亮的，當然呢教你怎樣去品嚐酒，怎樣去試一下酒漂不漂亮。这个就是这个圣经所讲的，叫你有一种感官上面那种的刺激。譬如他们会这些资料会教你怎样去试一下酒呢？首先是外观方面，你将个酒杯放在灯前面，如果是好的酒，靓的酒是很轻盈的，不会混浊的。第二呢就是嗅觉，感官上面的嗅觉，将个杯呢在空气那处摇下摇下，等啲酒咧可以吸啲嘅空氣，吸啲氧氣，咁然後咧放喺鼻哥嗰處聞下，又唔好聞得太耐啊，聞一下又一下。好嘅酒咧，靚嘅酒會有花嗰種嘅香味，咁你又睇咗之後又想去試一下啦。跟住我教你點樣去品嚐啊，你咧飲一啖，唔好太細啖。又在口裏面擋下擋下，好像擋下擋下，又用個舌頭呢去嘗下酒的味道。好的酒呢不會酸又不會苦的、啊、你看到之後呢，咦，又真的值得去試一下，看是不是真的這樣的情況。所以賣酒的人很有他們的辦法，好像聖經這裡所說的，酒發紅在杯中閃爍，你看到的時候，你再聞一下的時候，哇，真的很有吸引。但你不要去看，虽然饮下去的时候是舒畅，终究是咬你如蛇，刺你如毒蛇。究竟在试探引诱之后，你被克服了，带来什么的祸患呢？33节告诉我们，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，即是你饮了之后精神错乱，神志不清，正常的东西变成不正常的东西。然后呢，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说话，即是你喝了酒之后乱咁讲说话。我想你听过好多啦，是咪？酒醒之后，我原来讲过嗰啲咁嘅嘢，又可能喝酒嘅时候呢讲嘅先係真心嘅说话都唔定，是咪？又第三方面话我听呢，34节话你必像躺在海中，喺海里瞓喺度嘅时候咪晕浪咯，头晕咯，甚至更进一步咧，像卧在桅杆上。旧时啲船头有啲好高嘅桅杆，咁有人睇下前边咧有啲乜嘢嘅时候咧，桅杆上面有个篮，有人企喺个树。呢个话咧，就算你躺喺嗰个嘅桅杆上边啊，放喺桅杆个篮里边嚟讲咧，嗰、那个船晕浪嘅情况更加严重，令到你作呕，乜嘢都呕晒出嚟。 有圣经话我哋听咧，继续有啲乜嘢咧？35节一幅非常凄凉嘅图画。我哋睇到呢幅图画嘅时候咧，感觉到真系好凄凉啊！35节话你必说人打我，我却未受伤，唔系真系未受伤啊！你唔觉得受伤啫，冇晒感觉啦，麻木咗啦。一跟住话咧，人鞭打我，我竟不觉得，唔觉得嘅。走醒之后咧，先至话原来我有咁样嘅情况。跟住嗰个情况更加严重啦。呢幅图画更加严重，最后咩？我几时清醒？我仍去寻找。即系话一个人已经俾人打到伤到咧，冇晒力量，瞓喺地下嗰处，但系锁链将佢一拖，佢唔走唔得，唔起嚟唔得。酒精叫我哋受捆绑，叫我哋成为佢嘅奴隶，叫我哋不去追求，系唔得嘅。我几时清醒？我仍去寻找。弟兄姊妹，情欲嘅罪都系咁样，酒精嘅罪都系咁样，受几多嘅伤害都仍然去追求，赌博都系咁样，还有好多物欲嘅罪，好多其他嘅罪捆绑我哋嘅生命，都系咁样。唯一嘅办法点样得到拯救呢？医生俾你嘅帮助好有限。翻到26节嗰处，我而将你嘅心归我，你嘅眼目也要喜悦我嘅道路。唯有当我哋喜悦神嘅道路嘅时候，我哋能够彻底胜过呢啲嘅罪。不义嘅法门，冇其他嘅办法。美国一个戒酒会，佢会长之一咧叫 Bill Wilson， 佢创立咗呢一个嘅Alcoholics Anonymous， 一个咁样嘅机构。帮助人戒酒，因为 Bill Wilson 咧，佢将佢见证拍成电影，佢点样胜过呢个罪？咁啊，佢话咧，佢曾经写过一封信去多谢咧一个好出名嘅心理专家、精神科医生，叫做 Carl Jung 啊 ，Carl Jung。佢写信俾佢咧，对佢点样讲咧？话好多谢佢对戒酒会嘅贡献咧。又話俾溝央聽咧，哦，你曾經幫助過一個叫 Roland 嘅酒徒啊，到咗個地步，你對 Roland 話，你已經係一個冇盼望嘅酒徒，我最冇乜嘢可以幫到你嘅，因為你嚟嘅時候咧，我只可以收你錢，冇咩俾到你，我又唔想你成日嚟，我收你嘅錢，所以你唔好嚟啦，因為你冇盼望啦，幫你唔到啦。咁喺絕望嘅裏面，呢、這個 Roland 對呢個心理醫生話：，咁麻煩你話俾我聽，仲有乜嘢我可以試下嘅呢？呢、這個專家對佢話：，你可以去追求一個宗教嘅經歷，追求一個悔改嘅經歷。佢真係去信耶穌，信咗耶穌之後，神恩待佢。當呢個嘅Bill Wilson。睇到呢个见证嘅时候，佢话我啱啱咧亦都有同样嘅情况，我上咗酒瘾去睇医生，医生都同样对我话：你冇盼望，你个绝望嘅酒徒，我帮唔到你。喺咁嘅情况里面，佢睇到咁嘅见证，因此佢自己去睇一本书，好出名嘅书 ，William James 嘅《A Variety of Religious Experience》呢本书，因为唔信嘅人咧。研究啲宗教經歷嘅，佢話我睇呢本書嘅時候，一句説話特別提醒我嘅。佢話一個宗教經歷咧，係包括將生命交託俾神，然後降服喺神嘅帶領之下。佢睇到呢句説話嘅時候，佢就翻去祈禱。我翻去祈禱嘅時候，我跪喺個樹，我對神話：神啊，我甚至唔知道，我甚至唔知道我能唔能夠相信你嘅同在，你嘅存在。但如果你真系存在嘅时候，请你帮助我。佢话当佢简单咁样祈祷嘅时候，我立刻佢知道佢得到医治。喺嗰个时刻，佢话我嘅酒瘾已经戒除。佢话喺嗰个时刻，我生命里面第一次发觉自己成为一个真正自由嘅人，唔再被捆绑。因此佢拍咗电影，佢创立呢个嘅。戒酒会，医生俾我哋有啲帮助。 但是誰能夠在情慾的罪的捆綁之下，酒精的捆綁之下，賭博的捆綁之下，其他的罪的捆綁之下，真正得到釋放的呢？就是二十六節所提醒我們的，我兒，將你的生命回歸給神，用神管理你的生命，在神面前說，神，我投降了，我幫不到自己，其他人幫不到我，神，求你恩待我。只要我們肯謙卑自己到神的面前，無論我們現在被什麼所捆綁，耶穌基督祂的救恩，十字架的救贖，能夠釋放我們。我們同心低頭，我們祈禱。我們的主，我們的神，我們將生命交託你的手中，願我們走這條奉獻委身的道路，是一生之久，教導我們學習去愛你，愛敬拜你，愛侍奉你，讓我們在喜愛走你這條道路的當中，我們能夠從一切的罪惡試探引誘裡面得到釋放。我們這樣禱告祈求，奉耶穌基督聖名，阿門。